亲爱的主耶稣，天地的主宰，万军的上主，你做的样样都美好，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彰显你的爱，都因着你的爱。主耶稣，是你恩待了我。是你先爱了我，让我在你的爱内领受你的救恩。你把我不堪当得到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赐给了我。你为爱我，你为了救赎我。你愿意我不永远的伤亡，你用你的宝血赎回了我，把我从祸坑污泥里拯救出来，用你的宝血把我身世诸红的罪洗成了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你给了我一颗新的心，一颗血肉的心，能够承受你爱的心，能够爱你的心。你给了我一个新的灵，让我能够认识你，让我能够喜悦的来跟随你。主耶稣，是你把我安置在磐石上，使我在这恩宠的位置上，我能向你献上感恩，献上赞美，能够在那里把我自己献给你。主耶稣，我愿意以爱还爱，把从你那里领受一切的丰盛，带着感恩的心，把我的身体，你救赎的身体，献给你。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悦纳了我的祭献。让我永永远远属于你，让我在你的爱内来跟随你，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弃绝自己肉性的妄动，顺从你圣神的引导，行你眼中视为正义的事。主耶稣，谢谢你保守我，不以此事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在你的启示中，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借着你圣神的光明，把光明看见，在你真理之神的引导中认识真理，认识什么是成全的事，什么是悦纳你的事，什么是你在我生命中的宠召命定。主耶稣，谢谢你的爱，谢谢你永不止息的爱，你将你的爱借着你倾注的圣神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我们要兴高采烈地跟随你，侍奉你，用生命光荣你。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圣经 创世纪的第八章二十节，大地受了洪水的审判，诺厄和顺服天主旨意的一切的生灵按照主的旨意出了方舟，他们的生命被保守，被净化，被更新，是一个全新的生命，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天地里，因为大地也被洁净。诺厄出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上主筑了一座祭坛，这是重要的。主给了你恩惠，就是你要奉献的时刻。奉献就是把从主领受的、由他而来的、心甘情愿、喜悦的再献给他。礼物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如果一个弟兄爱一位姐妹，可能就会送他一个他喜欢的礼物，那么这送的礼物一定要送的是他喜欢的。如果他喜欢玫瑰花，你送他喇叭花好不好？这个礼物就没有达到。所以送礼物要用心啊，要知道，要想什么是好的。你是一个热爱基督的基督徒，送你一个很漂亮的偶像，是金做的，你会收吗？不会，那是侮辱你。所以送礼物是要用心的。到底什么是好的礼物？天主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礼物，他把他的儿子，他的最爱赐给了我，我们也要把最好的给对方。所以奉献是要有光，要有启示。在圣经中第一次提到的奉献，就是创世纪第四章，因为罪的原因，人跟天主的爱有了大大的破裂跟鸿沟。当亚当跟厄娃生了迦因，又生了亚伯尔，上主启示迦因跟亚伯尔都得到了感动，要献祭。而这一个献祭，亚伯尔献的，天主悦纳了；迦因献的，天主没有悦纳。尽管没有悦纳，天主还是回应了，启示迦因应当做得好。那么迦因因为自己做不好，就嫉妒亚伯尔。亚伯尔他献的是守身的羔羊，他养羊是为了献祭。现在养羊很多是为了要吃羊肉，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是吃素的。天主造的人是把地上的蔬菜以及各种有种子的果子赐给人做食物，他们是不吃荤的动物，不吃的。那么迦因他就是种植，他就把田间的出产当作礼物献给上主。迦因他的奉献是按照他自己的方便，我比较方便。其实奉献不是你方便不方便，而是愿意接受奉献的那一位他所喜欢的。更何况我们的礼物不是献给普通人，是献给至高者，天地的主宰。所以亚伯尔他是为了献祭而准备的羊群，他又把肥美的、好的、守身的献给上主，这是他得的启示。 他的献祭就是耶稣基督是守身的，没有瑕疵的，肥美的，好的，成为了全燔祭。佳音就是顺带，天主没有悦纳，因为亚当、厄娃犯罪，因着亚当的罪，地成了可咒骂的。这一个受诅咒的地，上主说：“你要昼夜劳苦才得吃食。”地变成了可诅咒的，就生出很多的蒺藜、荆棘。你不需要去养它，它就自己会长。你要种，它就跑出来。所以很辛苦，汗流浃背才得吃食。那么地是可诅咒的，你从这可诅咒的地拿了可诅咒的礼物献给上主，那是不敬虔的，不蒙悦纳的。但是天主还是告诉他应当如何。所以这一个献祭又到了我们刚才读的诺厄，他没有拿不洁的来献祭，他没有拿不好的，而是洁净的牲畜来献祭。如果你是按照天主的心，按照天主的旨意来献祭，这就是合主心意的献祭。他献的是全燔祭。上主闻到了馨香，他喜悦这一个馨香的活祭。我再不为人的缘故咒骂大地，因为这被诅咒的大地已经受了审判，被洁净。他不再为人的缘故咒骂大地，这一个咒骂被洁净了。为此，在这之后的我们是可以把田间的出熟的产物献给天主，这是堪当的数据。因为人心思念从小就邪恶，我再也不照我所做的打击这一切生物了。如果我们立着天主的旨意，你就常常被击打，是天主要把我们打醒，把我们震醒，他会管教我们，要服在他的管教里。有时我们是从好多的过程中学习着怎样做他要我做的事，是要有他的智慧。有一个弟兄知道他的妻子很喜欢玫瑰花，就在情人节还是生日的时候送给了他一束玫瑰花。这妻子看了这玫瑰花，因为那时住在纽约的地方，那玫瑰花在那个时刻是不长的，是从别的地方来，很贵的，是以一朵一朵的算钱，可能一朵3块美金、5块美金，忘了5块美金。那么这一束就是很多钱。这妻子一看到这么贵，浪费，以后不要买了。这个奉献，这礼物虽然收下了，有一点点勉强。那么既然这样，你喜不喜欢老是要讨你爱的人生气呢？都不是，你爱他，所以就不再买玫瑰花了。那么经过了很多很多年，他们的两个女儿都长大了，这大女儿可能大约18岁了，这母亲就跟女儿说：“女儿啊，如果有一个你心爱的人，他送你的礼物时，你喜欢，你不要拒绝，就把它收下来，谢谢，他会继续的送你礼物。”这女儿就不知道，妈妈你为什么跟我这样子讲？这妈妈开始做见证。10多年前，你的爸爸送我玫瑰花， 全家都知道这妈妈是最爱玫瑰花的，但是那一次我为了一些原因，就是看金钱比较大，有的时候我们不要用金钱来衡量爱情，对不对？爱情是无价的。那么他说，我要你的爸爸不要再买玫瑰花，太贵了。你爸爸就从此没有再送我玫瑰花。为这件事情我非常非常的后悔，可是后悔呢又觉得礼物也不是去要的，就摆在心里。终于有一天，这个心就是为了爱女儿，告诉她不要重复老妈的错误。有的时候我们的见证是我们的错误来造就别人，所以我们愿意供应别人。这女儿就跑来跟爸爸讲，很贴心，不是妈妈叫她来讲，可她知不知道要讲，还是默存于心，知道她错了的妈妈。她很贴心跑来跟爸爸讲这件事。那么这爸爸说，这女儿还说，爸爸你要知道，女人有时说不，意思是是，女人有时说是，意思是不是，你要有一点智慧，知道这不是是真的不是还是假的不是，这不是里面可能有是，不要啦不要啦，太贵了不要啦，可心里好高兴哦。当你说不要的收回去，心里想说真不懂我心。所以这个光来了，他说不是，那么你在送他的时候有一点点，如果真的不是，也会有很不搭嘎的关系。其实奉献是指着好的关系，关系不好，不论你什么礼物，我都不要收。那么关系好了，什么礼物都是好礼物。这一个好的关系，天主愿意我们回应接受他给我们的礼物。你若不接受，天主给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就是耶稣基督是至宝，他给我们是最大的礼物。玫瑰花你拒绝是不会死的，你拒绝了这至宝，你会永远的丧亡。那么我们得着的生命，也要以感恩的心来回应给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跟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亲密。在创世纪，人原来是吃蔬菜跟有种子的水果，那时他们不吃荤。我们继续读下来22节，天主说我不再打击一切生物了，是因为这一个馨香的祭献以及他的审判。其实也有一个意思，就是主啊，你审判大地审判得很好，我不埋怨，我顺服，顺服你的审判，好使我们有洁净的生命可以奉献的回应。只愿大地存在之日，夏装寒暑，冬夏昼夜，循环不息。天主祝福了诺厄和他的儿子们说，你们要滋生房子，充满大地，要滋生房子，充满大地。他洁净了被玷污的大地，再一次的给了人。也就是这一束玫瑰花，多年前，后来经过了一段日子，就常常有玫瑰花送给你的爱人，他再也不说太贵了，他会说谢谢，这花很美，你从哪里买来的？他不告诉你。就是天主启示我们的是我们需要的，天主不告诉我们的也是为我们的好处，都是爱，又是我们不堪当， 他就保守了一些，让我们知道，如果这个先生没有智慧，会说活该，为什么心里想要说不要，害我当时也很难受。你说纪念着这些坏的，你就继续的思念这些坏的，因为他要把坏的除掉，把好的赐下来，凡有的还要再给他，并且连按带摇的要给他。他给我们很多，他给又再给又再给，他给我们呢新的祝福、新的恩惠、新的美好。那么我们承受了很多，也要把不断的承受的好献给他。我们没有能力自己保存这些好，我们没有能力保存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好的。说实在，我们没有能力保持自己的婚姻都是好的。上午好好的，下午就吵架了。天主祝福你的婚姻，要把婚姻交给主；祝福你的亲子关系，要把亲子关系交给他，献给他，让他在一切事上都独占首位，做主为王，这才是堪当的敬礼。当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就把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都献给了他，就在他的保守中，就会活出他给我们这些礼物的命定。他给我们的好是有目的的。他给诺厄这么多天上来的智慧，是要他建方舟，是要他救人、救森林、救他一家，而不只是给你感觉很好，我很聪明。不，是有他的爱。第二节，地上的各种野兽，天空的各种飞鸟，地上的各种爬虫和水中的各种游鱼，都要对你们表示惊恐畏惧。惊恐畏惧，意思就是敬畏。人的问题就是不敬畏，就没有知识，没有智慧。箴言第一章第九章都说，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召集，敬畏上主是知识的召集。智慧就是你知道该怎么办，你知道女人可能说不要，意思是要，女人说要，可能意思是不要。你还有智慧，也有知识，真知灼见。因为这一个世代有很多似而又非、非而又是的烟雾弹，我们需要真知识，就是对主耶稣基督充满了真知灼见。一切的知识和智慧都在基督耶稣内，都是从他而来的。当我们会敬畏他，他说的话有真知识，他说的话有真智慧。我们会敬畏他，就是把他的话当作话，好好的去想。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想，今天我对我的爱的姐妹，我给她一个微笑，她给我一个表情，就一直去想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他跟我讲什么话，我会想他写给我的信。通常情书你是读一遍就丢了吗？还是没读完就把它丢了？还是读一遍又一遍，读一遍又一遍，想要知道更多他在表达什么。如果我们爱天主，我们读他的话是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就读出了很多他的爱。我喜欢读圣经，有时是反复的思念一句，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反复的思念，反复的思念，用神音祈祷，圣神帮助我，我会突然明白了。有的时候还会有一段时间才会明白，因为主在准备我们的心，在祈祷中能够承受这宝贝的光亮。所以这敬畏，没有敬畏， 问题很多。人所犯的第一个罪就是不敬畏。上主说，吃生命树的果子，吃了会活到永远；吃这三个树的果子，吃了会死。所有的果树的果子，除了这三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了会死之外，其他的都可以吃。清不清楚？他不是饿到没有办法，只剩下一颗这三个树的果子，为了活下去而吃的，不，他是为了他内在的欲望、私欲而被勾引而吃的。那么就是不敬畏。如果你敬畏，上主说吃了会死，他不愿意我死，我也不愿意死。其实天主要我们永远活着。当我们因着罪进入死亡，天主是非常非常的伤痛伤心，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上亡，甚至作恶的人他也不愿意他上亡。耶稣基督就是来救这一些罪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义人。主耶稣不是来寻找义人，一个也没有，他是寻找罪人。他不但寻找罪人，他还来救赎罪人，为我们而死，使我们信他，蒙救赎而生。让我们翻到箴言第十四章，箴言第十四章二十七节，敬畏上主是生命的泉源，敬畏上主是生命的泉源。有的小孩子什么都不怕，做什么事情都不害怕，真好像一个小叉叉，不像小天使，不像天主的孩子。敬畏上主是生命的泉源，就是你敬畏就会从那里得到生命的供应，使人脱免死亡的罗网。不敬畏就是靠近罗网。佳音不敬畏，随便的奉献，天主跟他讲，警醒他，你要胜过罪恶，因为罪恶就伏在你的前面，要伺机来诱惑你，但你因制服他，结果他没有当话，把天主的话，他就杀了亚伯尔。不可以吃这树，他就偏偏吃这树的果子。不可以杀人，他就杀了自己的弟兄，杀了义人亚伯尔。所以亚伯尔的生命，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他却死了，预象着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罪，他不该死，他是为了天父的旨意救赎我们而舍弃他的性命。二十六节，敬畏上主是稳固的靠山，我们会敬畏上主，一切都会好。第二节，履行正路的人敬畏上主，敬畏上主就会走正义的路。敬畏主就是把他的话当话，不打折扣，来遵行他的诫命。当一切的受造物都会敬畏天主按立的权柄，这权柄是天主给的，他给亚当生育繁殖，充满大地，管理大地，治理大地。大地因着亚当他不顺服天主，背离，全部的森林都被这个罪所玷污，大地充满了强暴。你会虐待动物，动物会反咬你， 但是当诺厄经历了天主他的审判，他的圣化洁净，我们再翻回创世纪第九章，这一切的受造物都惊恐畏惧敬畏，就有了恢复。每当人敬畏的时候，大的复兴就会降下来。当全教会都会敬畏天主的时候，教会就会复兴。当一个人生命会敬畏主的时候，他的生命会更新，会改变，会有生命的泉源。一个家会敬畏上主的时候，全家就必复兴。上主他是有次序的天主，他使得一切的野兽、爬虫、飞鸟、水中的鱿鱼、生物都敬畏诺厄，都顺服，就是一个全新的气象。那是天国的预象，就是很野的野兽也很驯服，在天主的圣山上，在他的国度里，一切都是恢复的，很野的野兽也变成非常温驯的生命，爬虫也开始可以赞美主，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以感恩的心活我们的生命。就是主，你给我多少的能力、他能通，我感谢你。别人有更多，或者我不多，我也感谢你。我们继续读下去，第三节：凡有生命的动物，都可做你们的食物。我将这一切赐给你们，有如以前赐给你们蔬菜一样。乐洪水之后，人可以吃荤的。我把有生命的这一切赐给你。食物是供应，供应。当人没有罪时，天主供应我们样样都好。当人犯了罪，天主把亚当、厄娃逐出乐园。他们犯了罪以后，发觉自己赤身露体，衣服指的就是义，人跟天主之间的关系叫做义。这个义破裂了，你会知道不能面对对方，因为你不义，做了亏心事，你就不能够面对对方，所以人就开始躲藏，躲到乐园中，用人的办法，人的智意去编无花果的树叶，想要遮掩这不义的罪恶，可是无法遮掩。不论人如何用人自己的办法，都不能够解决这一个罪恶的后果。人从此活在害怕中，躲藏中。创世纪第三章，天主给亚当、厄娃一件皮衣让他们穿上。皮衣就是动物的皮做的衣，就是有一个动物它的皮被脱下来，那么这个动物把皮都脱下来，它会怎样？它会死。那么这个动物到底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而有这样子的下场呢？他没有做任何的错事，但是他的死是为了人的罪而死，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象，他为我们死了。以赛亚先知书61章，他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给我披上义德的外袍，让我们脱去旧人，脱去了无花果， 树叶的旨意，自己的办法，而穿上了基督，穿上了新人，就在基督内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穿上了基督，穿上了白衣，一主同行，我们跟天主之间恢复了一个新的关系。所以这一个献祭是馨香的，是满全天主的公义，也就是公义的天主，他又是慈爱的天主，他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死，但是他是公义的天主，他说吃这三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那么你吃了算了，让你活着没关系，如果你对罪都说没关系，这小罪就变成持续的罪，长长的罪，严重的罪，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不敬虔的以为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天地会过去，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都是对敬畏的人是有关系的。你说的一句不该说的话，最后的公审判都要对他交账的，不是没有关系，除非你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下，主的宝血洗净，我们才能够安心。那么罪的结局是死亡，人死了也不愿意死，天主就让耶稣基督替我们而死，担负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死，满全了天主的公义。好使得我们信耶稣，认罪悔改，在基督内，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了，基督复活了，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了，这个罪耶稣基督担负了我们的罪债，为我们而死。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主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语，这话语就是天主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身体赐给我们，使吃耶稣基督的身体活到永远，他把他自己当作食粮赐给了我们，这食粮就是生命的供应，活下去需要的供应，他就供应我们永生的生命，他把他自己给我们，我们得着了他的供应，我们以感恩的心愿意爱他，主耶稣是心甘情愿的成为全燔祭。这个祭献有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满全天主的公义，是他定规的救恩的道路，是他所喜乐的，是他来解决着人类所有的问题的。主耶稣基督心甘情愿的完成了父的旨意，把他自己当作全燔祭，他就是这一个全燔祭的除免世罪的天主的羔羊。而这一个满全的公义也成为天主可以把他的怜悯跟恩典给我们，我们不配得到的生命我们得到了，我们该死的生命可以免死，因为耶稣替我们死了，我们就能够承受恩典跟怜悯。这是天主的救恩，这是天主的救法，使得我们在基督内跟他恢复了一个全新的关系。那么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他就带着我们愿意把自己也当作全燔祭献给他。诺厄所献的全燔祭都是洁净的生命，不是有罪的污秽的，我们原来不堪当把自己当作活祭，是天主更新了我们的生命，给了我们新的生命， 我们是以感恩的心把最好的给他，这最好的就是我们得到还没有再犯罪是最好的，你得到了又犯罪就不能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他是全燔祭也是赎罪祭，赎罪的意思你一定要用义的才能赎不义的，对不对？你闯了一个祸，按照法庭的裁定你要罚1000万赔偿，你不赔按照公义就是审判，就是入监，就是受折磨，你要罚，但是你没有能力去缴这个罚金，别人可以帮你缴，父母亲把房子卖了为爱这个孩子，让这一个案件完完全全在公义中有了定案的释放。但是没有钱可不可以去偷去抢来缴罚金？不义的不能够赎回不义，只有用公义的才能够赎回不义。其实我们都没有任何的资格来赎别人的罪，你自己都是奴隶，你怎么去赎别的奴隶？只有耶稣基督可以。那么他把我们赎回来，满全的天主的公义，因为天主是爱，爱里面就是他满了慈爱、恩典跟怜悯。天主也是光，这光是公义、圣洁。当我们也把自己最好的自己给了他，就像五饼二鱼给了耶稣，那么耶稣在他的手中他就拨开分给众人吃。你把你的身体献给了主耶稣，你的两只眼睛就是二鱼，两个耳朵、两只手、两个脚都是要用于主要用的正义的器皿。你的五个感官、五个内脏就是五饼，都献给他，他拨开了就会用你，他会先供应我们，让我们愿意回应他的供应，把自己交给他，他就用我们做正义的器皿，把你领受主的爱传播给别人，把你从主领受的安慰去安慰别人，把他给你的话语用来援助疲倦的人。有的时候主爱我们要来亲近我们，野兽野性就拒绝他，爬虫就说不够不够不够，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要的是那个，很难搞定。但是主没有不爱我们，那么他也使我们以他的心为心变化了，注射呢去照顾别人，去供应别人，他会用你来供应别人，我们就是他手中的五饼二鱼。所以这一些生命才能供应生命，就是主把他的丰富给我们，使我们的餐里满了他的食粮，连我们自己都跟他的食粮结合在一起，我们的生命有了他生命的性情，来爱人，来为他做见证。所以他把我们彼此这一些现在祭坛上的他悦纳了，他祝圣了，也会成为别人的供应，让我们都彼此供应，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更新了，就可以更新的生命来照顾别人。我以前的我跟现在的我是不一样的，是主改变我，若不是主帮助我，我也不能供应别人。只有天主把他的供应给我，我得到了召教，把从他领受的供应 来供应他要我供应的人。食粮的意思就是供应，生命的供应。我们继续读，我将这一切都赐给你们，又如以前赐给你们的蔬菜一样，因为没有罪是不需要流血的，有了罪就需要流血，有这全反击。所以亚当在犯罪以前他不会死，他是永远活着，就是依靠生命树的果子就活着，不需要主耶稣来死来救赎我们。是因为我们有罪，主为我们而死，就有了没有罪的替有罪的死了，成为有罪的供应。我们需要这个供应，是因为我们活在亚当犯罪以后的时代。第四节，凡有生命带血的肉你们不可以吃，凡有生命带血的肉你们不可以吃。让我们翻到勒未记，勒未记的十七章，勒未记的十七章第十一节，肉躯的生命是在血内，我为你们指定了血，在祭台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在生命内，才可以用血来赎罪。因为血具有生命，故能赎罪。任何人都不可以吃有血的。第十四节，一切的肉躯的生命都系于血。为此我吩咐你们，不能够吃有血的肉。生命在血内，所以才能赎罪。这一个在血内的肉是不能吃的。我们看圣经启示，奉献的全燔祭，在勒未记第一章就讲用牛又羊做全燔祭。这全燔祭的牛跟羊宰杀了，是他的血倒在祭坛的四周的地上，那么这一个肉放在祭台上切割剥皮洗净，这血不是在祭坛上，而是在地上，也就是这血完完全全流出了这祭献的血跟祭坛上祭台上的肉分开了。血跟肉分开了，意思就是死。你的血在哪里？在你的肉里。你纵使看不到血，你相不相信你里面有血，我里面有血？你一定要打开来看一看吗？就是没有看到而相信的人是有福的，就是因为你活着，我活着，而这一个在体里面的生命，如果这血不断的流，就是生命不断的弱消退。十字架上的奉献是一个过程，这一个过程耶稣基督从背十字架到他流尽了他所有的血大约六个小时。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大量的流血，三个小时后流尽了他的血，也就是心甘情愿的舍弃自己的性命。他是天主子，他有能力差派十二军的天使，他有能力从十字架上走下来，但是他心甘情愿的拣选，继续拣选，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继续的愿意舍弃我的旧生命，好获得新的生命。这是一个馨香的祭献，就是心甘情愿的为他而死，是末药的馨香，由死入死的馨香。 而死掉的旧人就有新的生命在那里彰显出来，是复活生命的馨香乳香，就是这薄暮愿意死用来建方舟，而圣殿是用香柏木跟柏木，方舟也是圣殿的预象，方舟圣殿都是天国的预象，都是天主的家的预象，都是天主跟我们同居共处美好的地方的预象。所以你若不愿意在十字架上舍弃自己的性命，终究丧失性命。你若愿意为了主耶稣和他福音的缘故舍弃自己的性命，就会获得性命。而这一个舍弃的性命会有一个过程，也就是有的时候主在炼净你，准备你，他准备若瑟13年，他准备诺厄要献祭，也准备了1年又10天，他准备这一些献祭的牺牲，洁净的牺牲，也准备了1年又10天，其实更长，从他们生照顾他们一直把他们带到方舟里，他在准备你我成为全燔祭的牺牲，有我们的愿意，我们的愿意，我们的准备，而这个准备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不断的流失，对不对？流血，一直流血，流到干了，我们的生命更新了，它可以用了，是食物给别人，就是不带着你的肉性去做属神的事，因为肉性会供应肉性。主的生命激活了我们复活的生命，你的肉性会激活了别的肉性。有一个神父，他读罗马书第6章得到了光，他好高兴。接着圣喜，我们在基督耶稣内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了，当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那过去的我已经死了，那么今天的我是新生命，所以要在新生命中度生，要认识我们已经是属于耶稣的，我们是他正义的器皿，是在基督内奉献给他的馨香的活祭。他好快乐哦！他原来很大的脾气，他没有办法自己对付脾气，不义不能对付不义，就是没办法，他就非常非常快乐，他脾气变得很好，对人都很好，他好高兴哦！他为了纪念这个启示，他就在教堂后面的花园里设置了一个坟墓，坟墓上面有一个牌位，就是他自己的名字某某某之墓，然后旁边写着他已经死了。那个旧人在坟墓里，那么这个新人就来供应别人，照顾别人。有一天受到了刺激，就激活了他的肉性，是被一位姐妹给激活的，可能姐妹说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可能也是是，反正就是搞不拢，反正就是谈不拢，就开始非常非常的生气。在他很生气的时候，他的脾气像火山一样的爆发，就说了很多的话。这个姐妹很受伤，非常受伤，她就哭着跑到教堂外面，跑到花园，跑到神墓的坟墓旁边，就在那里哭泣，就在那里哭泣，然后就拿笔在那边写，写了几个字，她不在这里了，她已经复活了。这神父也很生气，气到一个地步，他说我怎么了，他就跑到他的墓碑前面，他一看他已经死了，他不在这里，但是他已经复活了。所以你的旧人会刺激别人的旧人， 都成为撒旦的食物，对不对？因为天主把泥土给了撒旦，人是泥土造的，你是活在肉性里，是供应谁？供应撒旦，供应魔鬼，供应 demons， 供应 Satan devil。 我们若是旧的死了，其实食物就在于新鲜。在这里你们喜欢吃海鲜，海鲜就是很好吃很新鲜的，在广东还说是生猛，又生又猛。我们去买螃蟹，他说哪一只，我们看到一只很大的螃蟹就从这个地方活着这样子跑过去，说就要这一只，果然最好吃。还有的是捞在那边大拍卖，就死过了一天两天，如果再死了几天给你，你都不要，好臭的，没有人要吃死的。撒旦不能吃复活的生命，他只能吃那个死的，可是死的已经死了，他不要吃。那么活的人要得到活的供应，你不要供应别人死的，对不对？你不要激活别人的已经快要死的肉性，你把它激活了。我们是要圣神激活我们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生命，所以这生命在血内，你们不可以吃血，也不用血去供应其他的生命，那是天然的生命。让我们再翻回创世纪第五节，并且我要追讨害你们生命的血债，向一切野兽追讨，向人，向为弟兄的人追讨人命，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为人所流，因为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造的。也就是你流别人的血，你杀害别人的生命，你的血也要偿还，要流出。你流了别人的血，不论是动物伤害了人，人伤害了人，都要被追讨血债。他要我们彼此相爱，不要流别人的血，要造就别人，要彼此造就。你们要生育繁殖，在地上滋生繁衍，不要流人血的强暴事件，邪恶继续的充满着洁净的地方，洁净的大地。天主与诺厄立约，天主对诺厄和他的儿子们说，看，现在我与你们和你们未来的后裔立约，并且同你们在一起的一切生物、飞鸟、牲畜和一切地上的野兽，凡是由方舟出来的一切地上的生物立约，就是他以所有他洁净的森林立约，他以所有在基督内的我们立了永恒的约。约跟天主的应许有什么不同？天主的应许，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只要他说一句话我们信了，是不会过去的。因着我们的软弱，有时我们对他的信心话语我们还有软弱，他就跟我们立约。比如说你没有办法帮你的儿子缴这1000万的罚款，你没有钱，可是你想到了你的好朋友，他有钱，他也很慈爱，乐善好施，爱施天下，你就带着一个盼望去见他，跟他讲你的困难，请他帮助你，而且很急，明天就要这笔钱。这一个爱施天下的这一个善者，慈爱的长者，他说好，我会帮助你，二话不说说好。但是因为 这一个负债的心里想，他说好，是真的好吗？万一还是不好呢？一听到是说很快乐，过一下还是面有难色，心里还是很沉重。就是他想，万一明天没有钱，我怎么办？万一他反悔了，我怎么办？人说话不算话，就很会认为别人也说话不算话，对不对？你的习惯是不守信用的，你就不能相信别人是守信用的。我们都是不守信用的，我们很难相信。但是这一个愿意乐善好施的人看清了他心中的担忧，就跟他说，你不用担忧，我一定会给你。可是他还在担忧，他就拿了纸写了信，写了字，某某某，你的名字几月几号，就是明天上午9点，你到我这里来，我要给你1000万，我会把它准备好，这是我跟你立的约定，写了他的名字，盖了他的章。这时拿到了这一个约，就很安心快乐的走了。明天回来的时候，就照着这个约，一定会得到。如果他说要帮助你，他忘了，或他没有帮助你，你只能说他不够仁慈，不够良善。但是他跟你立了约，不帮助你，他就变成不义的，对不对？违约的、不义的。天主叫做公义的天主，在他里毫没有不义，应许因着他给我们强有力的保证，就跟我们立约。因为这个审判很严重，他们学会了敬畏，可是也有肉性的害怕，万一再来一次怎么办？其实审判了他就不再审判了，他审判了我的一些罪，他就不再审判了，但是我真的从那里活过来，我就不愿意犯同样的罪。就连你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我再也不会拒绝我的老公给我玫瑰花了，他也真的信守，再也没有拒绝了。我们就会这样的被他的爱深深的结合在他的约里。我们继续 读下来，我要跟你们立约，我依你们立约的立的约，11节，凡有血肉的，以后我不再都不再受洪水淹灭，再没有洪水来毁灭大地。天主说，这是我在与你们以及同你们在一起的一切生物之间立约的永远的标记。我把红泥放在云间，做我与你大地之间立约的标记。立约是有记号，是有约书，是有誓约。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你是拿到了这约在你的手中，黑纸白字清清楚楚的交代，明天必定要把这钱交给你，这是约定，不能改变的。他把红泥放在云间，这彩虹红泥就是他立约的标记。几时我星云遮盖大地，云中要出现红泥，有云遮盖大地，大水降下，会有红泥，这约的保证，不会再有普世性的洪水的毁灭。那时我便想起我与你们所立以及各种属血肉的生物之间所立的盟约。天主跟我们立的盟约不是一般的契约，契约就是双方都同意立的契约，一方失约，另外一方就没有必要再守约。盟约则不然，一方失约，另外一方还继续的守约。我们的天主他守他与我们立的约，是我们常常违约，可是他不改变他的约。这约就是不会再有洪水淹没大地，他立了约，这约就是一切受造物都能看见的红泥。在末世录第4章， 若望宗徒被提到天上，看到了天主，荣耀的天主坐在他的宝座上，在他的宝座四围四周有红篱，就是他坐在宝座上高坐为王，在他的宝座的四围有红篱，他看着一切的受造物都透过他的约，就是他不会忘记他的盟约。那么我们也不要忘记他的盟约，就是有福的。我们敬畏他，我们知道这盟约是永恒的，一方失约他也不失约，他永远信守他的盟约。我们继续读第十五节十四节，几时我星云遮盖大地，云中要出现红篱，那时我便想起我与你们以及各种属血肉的生物之间所立的盟约。他跟诺厄立了这约，也跟诺厄的儿子们媳妇们立了约，也跟我们世世代代所有信他的人，宇宙万物森林都是从那个底下，那个约是永恒的约，世世代代永远的约。十六节，几时红篱在云间出现，我一看见就想起天主在地上以各种属血肉的生命生物之间所立的永远的盟约。这是永远的盟约。天主对诺厄说，这就是我以地上一切有血肉的生物之间所立的盟约的标记。主多么多么爱我们，他给我们一个永不改变的他的盟约。天地会过去，他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他的应许，他应许诺厄将要与他立约，那么时期到了，他就与他们立约，他与我们立约。这永恒的约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保证，使我们真的被保守而不再害怕，就是他永远的公义保守着，他的慈爱永远赐予我们。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的第八章，在这一个他以诺厄跟当时的生物森林立的第一个盟约之后，他又在西乃山上跟他的选民立了旧约，他又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以我们立了新约。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节，天主指责以民说，看时日将到，上主说，我必要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约。这是他的应许，已经变成了事实，不像我昔日握住他们的手领他们出离埃及时以他们的祖先所立的盟约一样。这是旧约，在西乃山上刻在石板上的约，也是永恒的约，因为他们没有恒心守我的盟约。那时在西乃山上立约时说，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听，但是他们一直毁约，一直毁约。那么他们不一直毁约，主就继续的帮助我们，他帮助我们，爱我们，我也就不照管他们了。上主说，这是我在那些时日后以色列家订立的盟约。上主说，这是新的约，更好的约，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名物中，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旧约刻在石板，新约写在心板，就是圣神在我们的里面告诉我们可吗不可吗，他都会指示，他都会带领。 是圣神带着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他，是圣神在你充满圣神后，他在爱中邀请你，从今以后不要按照旧生命活着，而是充满圣神，在基督内活新的生命，脱去了旧人穿上的新人，就是他的义人穿上的基督，在基督内生活、行动、生根、修建，穿上白衣与主同行。圣神就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启示，把耶稣基督的话向我们解释，就要发亮光照，把我们引入真理中，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他的每一句话，就是这一切的真理。圣神就要帮助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圣神在我们里面扶持着我们的软弱。有时我们不知道要如何祈求才对，圣神却亲自以无可言喻的叹息，按照阿爸父的旨意，就是天主的旨意，为众圣徒祈祷，为我们祈祷，就让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蒙益处。天主使得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按他旨意蒙召的人，我们会认出原来我所经历的环境中的一切都是天主在造就我。当我知道以后，就顺服，很愿意，我非常愿意。这里很炎热，没关系，是天主喜欢的，我愿意。这里凉了，我也很愿意。听说明天又会冷，我也很愿意，因为他做的样样都好。我知道，就是让我们在冷也好，热也好，我们都依靠他，都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不因为冷就不做，也不因为热也就逃走。就是圣神会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是得造就的，进方舟有时，出方舟有时，奉献有时，准备祭献也有时。那么我们就在他的时机里，会有大灾难要来也有时，伟大的可怕的日子已经临近了，但是对有圣神的你我，在他盟约保守中，你是被保守的，你不用害怕，圣神会亲自在我们里面安慰帮助我们。上主说，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人民。这个约就是他要做我们的天主，我们要做他的人民。那时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同乡，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弟兄说，你要认识上主，因为不论大小，人人都必认识我。就是每一个人，天主都启示，做他们的天主，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他的子民，就是进入他的国度里，就是被召进入方舟里，就是能够认识上主。认识是指着亲密的关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永生就是认识父和父所差遣来的圣子耶稣基督。认识指的是亲密的关系。亚当认识了厄娃，就生了迦因。圣母玛利亚领受天使加贝尔的领报，你将怀孕生子。圣母说，我不认识男人，这事怎能成就呢？他不认识，认识是要生育出生命的。天使说，至高者的能力，圣神要荫庇你，你是要因圣神受孕，认识圣神而生天主的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圣母信，事就成就。为天主没有不可能的事，你要认识，不是只是听说，你要真实的认识。为天主没有任何不可能的事，他的应许好像不可能，但是就是可能。你怎么可能到天涯海角传播我的福音而不信，而不入国际修会呢？就是可能，就是可能。他使得死者拉撒路 都复活了，为他一切都可能。我们要信，为他一切都可能。圣母玛利亚信，在人想不可能，但是为天主一切都可能。愿你的旨意成行在你婢女们的身上。对信的人，不要拒绝，可能就是可能。我们人人都要认识他，跟他有亲密的关系。永生就是不断的跟他亲密的往来，对他越来越知道，越来越认识，就生出生命，结出生命的果子。准时结果，枝叶不枯，生出天主的生命，圣神的果实，是圣言的种子生出来的。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的家果，属神的家果。我们只有认识他，我们的心才是好的田地，能够跟他同工，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第十二节，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他要宽恕我们的过犯，不再记忆我们的罪恶。若望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谁若明认自己的罪，认罪悔改，忠信公义的天主必要用他圣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那里提到是忠信正义的天主，他不能够不赦免我们的罪。只要我们认罪悔改，耶稣的宝血都洗净。不论你是多么大的罪，耶稣宝血的功能远大过我们的罪，全世界众人的罪。他的宝血会洗净一切向他明认的罪。你若不认罪，你的罪就存留了。你若不信主，你就没有永远的生命。他的救恩、救恩、救赎是赎所有人生命。他留的宝血是洗净所有认罪的罪恶。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他不但宽恕，他也不再记忆。天父不再看着我们的罪恶，他不再记忆，他看着是这罪恶上面的宝血，圣洁的宝血，是他悦纳的馨香的祭献。这是永恒的约。当你知道了这永恒的约，你是有福的。记得我们已经活在新约的时代，那么这永恒的约你要摆在心上，你就在这个约的保守中敬畏他。你又会敬畏他，你就会敬畏他所讲的话。约是他强有力，愿意我们信他。这新约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就是他要宽恕你的罪，不论什么罪，你只要到他的跟前来，主啊，我错了，求你宽恕我。他能不能不宽恕我？不能，不能不宽恕，因为他是公义的天主。而这个公义保守着我们得到的恩典跟怜悯是不会落空的。你有一个很大的保证，可以从罪恶中很快的恢复过来，而不一直活在罪恶里，也不一直活在仇敌欺骗，让你一直想着你的罪，而受到了控告者的控告。因为主不纪念，你也不要一直纪念着过去的罪恶，而要纪念着主的恩典、主的恩宠。不要纪念仇敌过去做了什么，要纪念主恢复了我们的生命，要在那里站，要在那里兴旺，就是他要宽恕我们的罪，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为此我们不怕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犯过罪， 我愿意认罪悔改，他就不再纪念。我们可以不在罪恶的权势下生活，我们开始会进入他爱的国度里，我们就会认识他。如果你一直被你心中的恶势力缠绕着，昼夜去想撒旦给你的诱旨，你就结出很多很多的邪恶，各式各样的思想环绕着你，要你去做一些事。因为那一些 demon 魔鬼没有身体，可是是有意识，有位格去要你去用你的身体说他的话，做他的事，生出更多的幼稚。那么你就一直活在黑暗笼罩的地方，你就不认识上主。可是他跟我们的约，就是那些都过去了，我们可以认识天主。你会爱他，你会体会他，你会喜欢他，你会惊艳他。当你不断的这样惊艳，旧的真的成过去了，都成了新的，就是人人都可以认识他。主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并且还要做更大的工程。就是一粒麦子落地死了，为我们而死，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他就把我们当作天国的种子撒到世界里，传播天国的福音，都要生出同样的麦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圣神的果实。他要用我们，我们会认识他。我们若不认识他，我们就没有生命。我们若认识他，还有一个状况，就是你对他的认识是一直加增的，因为他无限的丰富，你就有无限的认识。我1991年碰触到他的爱，被他的爱夺得了，而到今天我对他的认识是加增的，一天一天的加增，一天一天的加增。这一个加增的是他给我们，向我们启示他是谁。那么你永远都会对他有新的认识，对他有新的认识。每一个认识都是生命，是各种生命，各式各样的生命都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示出来他圆满生命的那一个丰盛。那么你不断的去认识他，不断的认识他，进到他的国度里，进到他的家中，进到他爱的怀抱里，不断的认识他，而且是继续的认识他，那叫做永生。所以不是很无聊的，而是很有意思的，认识各式各样的丰富。这是新约，你可以认识的，你可以到他跟前认识的。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你也可以在他跟前认识的。荒年饥荒的时刻，就是没有供应食物的供应，也有属灵的饥荒，但是圣神继续把主的供应给我们，这是他的应许，他会供应我们，他又会把我们聚在那一个避难所里面，让我们彼此供应，我们彼此会供应的。因为你得的光，你得的启示，跟他得的光，他得的启示，全部合起来就更清晰的启示跟光亮。他要供应我们，我们就会进入另外一点。我要做你们的天主，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他做我们的天主，我们做他的子民。你需要害怕吗？不需要。尽管外面的审判很多，我们在方舟内就是他做我们的天主，我们做他的子民。他掌权的地方，他做主为王的地方，就是天国。而在世上有很多很多他准备的避难所，为我们准备的。你不要害怕，你也被召叫是要参与这个准备，把你的生命变成他可以准备充满他的粮食，充满他的话，把你的家变成了他子女们聚在一起的地方，把属神的聚会、教会都是他愿意召集我们的地方，就是他要做我们的天主，我们要做他 的子民。这是他新约更好的约的三个重要的 给我们的光跟启示，我们摆在我们的心中，喜悦的答复他，让我们喜悦的站起来，献上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亲爱的主耶稣，是你为爱我舍弃你自己的性命来救赎我，是你担当了我的罪债，为我倾流了宝血，把我从罪恶中赎回来。我一向你认罪悔改，你即刻就宽恕我的罪，你的宝血就洗净我的各种不义、各种不洁，好使我在你宝血洗净下成为一个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受造物，让我能够进入你，进入你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你要恩待我，你要保守我，你要炼净我。我以感恩的心把我自己献给你，你给的我都要，因为你给我的样样都好，我都要。你要我给的我都给，我喜欢把最好的生命、最好的给你。我也愿意听你的话，弃绝一切的罪恶，不讨你欢心的习性。主耶稣，谢谢你准备我，谢谢你恩待我，谢谢你把我摆在恩宠的位置上，造就我，准备我，谢谢你把我准备好，要使用我，让我成为你手中你可以用的器皿，来供应这世上你爱的人，传播你天国的福音。主耶稣，谢谢你，求你用我们，让我们在福音中生活，在福音中行走，充满对你真知灼见，充满对你的认识。永生就是认识阿爸天父，主耶稣，就是跟阿爸父主耶稣有亲密的关系，明白阿爸父的心，主的旨意，而且喜悦的、兴高采烈的选择遵行诫命。是的，主耶稣，你做的样样都好，你也拣选召叫我们做你所做过的事，你把你自己赐给我们，成为永生的食粮，让我们也得着你永远的生命。你又把我们撒到世界的田里，带着你永恒生命的种子，要造就你爱的人都得救。主耶稣，谢谢你，求你祝圣我，祝圣我的家，准备我，准备我的家成为方舟，准备我们一群爱你、你的家、你的教会，是在即将面临的大审判成为得救的避难所，你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你的应许不会过去。你是我们的天主，我们是你的子民，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以拯救我们的喜乐常常环绕着我们。这是你以我们立的约，是永恒的约，最美的约，是比诺厄时代所立的约更好了千倍万倍的约。主耶稣，你是用你的血以我们立的新而永久的盟约，这些要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都能够以洁净的生命亲近你、认识你，让我们完全属于你，完全为你所用，跟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这样恳切的感恩、祈求、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